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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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要进行这个，第二个啊，第二篇不真空论啊，第二。那我们在看这个不真空论啊，刚开始啊。我们从物不迁论里面进行到这个不真空论，那基本上法则从中本义这边已经大约有提到，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谈什么叫不真空论。那从这个文字上大家是不是有一个怎么去断这个句，或者怎么看这个不真空，不真空论啊？有时候因为这个一旦解错，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的啊。那我们讲说，这里面啊，我看的时候，我自己是直接用这样断句哈，不真故为空，所以这个空是因为不真，那这里面就牵扯到说，我们讲的那个空，不是没有的意思，是不真的意思。那不真是针对这个法的法体本身不真，不真而空啊，所以空并不是断灭断无的意思，而是其实我们讲涅槃就是极灭那个烦恼，极灭那个颠倒啊。前面我们也讲说，它所灭的东西其实无所灭，因为它本来就本无，所以本无而以为有，这叫变寂执。所以我今天要破的是那个变寂执，那变寂执是本来就无，所以本来就无的时候，我现在只是照见它而已，所以我并没有我是从你看到这个法的虚妄性而说这个法的空寂性啊，不真啊，不真故空。再过来这个不真空啊，不真空这个空，其实如果你把解释是另外一个，就是断灭完全空无，它不是真的完全空无，那这个不真空论就比较清楚了。好，不完全空无，那这样很容易就产生，我们如果完全空无就会产生断灭。好，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其实如果大家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唯识跟中观，我发觉也用这种心情，用这种道理来看啊，并不会像现在时下很多人在谈唯识跟中观的人经常在冲突。他不会认为这是有中，不会认为这是空中，他不会认为两个立场是不同，其实谈的都是中观，那只是入道浅说的啊，说明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不会是一种对立的东西啊。那尤其我之前跟大家提啊，在唯识的这种讲法啊，当然这个唯识要理解不容易的啊，因为它的体系蛮大。但问题啊，毕竟这个以众生的习性来讲，我们怎么样去直接观察这个空，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因此，尤其是对法住的这种观察不容易。法如何住？法如何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如何安？法如何成立？啊，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法如何成立，才能进一步说法的无自性嘛，是不是？那现在就是说，什么样的道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法住智，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了解涅槃智，是不是？涅槃智就是极静，能以关于极静的这个智，究竟像无分别智，就关于这个法空嘛，是不是？那在观法空的时候，它本身有没有离开缘起？那一切法是依缘而安住而呈现出来的，所以这叫法住。那问题现在说，所有的学习就是在于怎么样，我要你空，所以我要你法住。 我要你知道法住。所以我建立法相并不是要你执着法相，我建立法相反而要你了解空。在整个教学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我要说这些法并不是要你落入法相里面，就是从对所有的法的安立，并不是要增加你对这个法的自信的执着，反而是透过这个法的安立了解法无自性。意义在这里。好，那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媒介，我们现在所说的法不容易去导引，就是说我所施设的法有没有，就是这里面大家如果细心体会哈，就是说佛法在施设这个法的时候，它本身就以相应着实相在施设法，相应实相在施设法，所以它是施设里面啊，不会，它虽然在对接引者，对被接引的人，它是安立让你认知，但这样的安立可以帮助你会下空性。这你不要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你也可以施设一套法，你可以施设，好，你可以不用古代的语言，你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没问题，你可以成为一宗之祖师都可以，只要能令众生入火之见。你可以施设你的符号系统，只要这个符号系统能形成导向入火之见这个符号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但如果你是用佛教的语言，你用讲这是佛教的语言语词，但你却不知道在佛法安立这些语词这些法相的背后善巧，结果你反而在这个法相说明当中，明明是一个假施设的，却以自信的角度去安立他的时候，所有听你所施设的佛教语言的人都无法入佛之见，知道吧？你可能唯识讲完，众生反而产生更多的执着。有人可能在空的道理中观讲完了之后，他竟然生出有某一个叫做毕竟空的东西，甚至他产生另外一个执着，所谓一个断灭无。那因为他没有这种了解，所以他说出来的东西，所建立的法相，即便你是用经典，但所导出来不是真实见。所以这里面真正会说法的人是不是第一个本质的道理还懂，还有什么，还有佛法施设善巧的善巧你要懂。所以有些人啊，有些人智慧很高，所以智慧很高就是他的很清净，他能有所悟入，但以佛法施设善巧不懂的话，乃至对世间语言不懂，他不一定能讲很好的法，不一定能说。那有的人能说的人不一定正果，所以在经典里面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本身不清净，但很多人因他而正果，偏偏他不正果，他有善巧。那我想这个善巧纯粹不是我，他可能烦恼未断，但我相信他毕竟对佛法有几分体会，否则啊，他不可能讲得那么善巧。就是说他有可能有这种文慧智慧啊，或是说他有文慧，他能接引那些立根者因他文法而误入，但他本身未必误入。那同样的说，当你有误入的人，对于这个法的施设善巧不懂的话，他只能讲说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会说他没有那种善巧，是不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啊，很会烹饪，会不会教？不会。你可能是一个在某方面非常有专业技巧的人，但让你来上课没人听得懂。我曾经在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本身对印度哲学是有兴趣的，但我第一个翘课的是印度哲学，因为那个老教授人品非常好，但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听的课啊真的是催眠的啦。我实在是这个就是他人很好，我基本上是非常恭敬这个法师，这个老师，但其实他就是不容易让学生对这个课产生兴趣，也不容易了解。 那他本身学问很深，但就是不太会讲，就这样。所以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对法住的差别的认知啊，就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有这些观念啊，有些东西啊，在法的认知上啊，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善巧啊。所以对一个法的道理啊，我们在了解佛法，我们后来慢慢有一个完整的认知，就是说我今天讲听你这个课啊，我有一个明确建立一个我现在变成就很清楚，说我听这个课的用意在哪里，我听这个课到底它帮助，由这个法相的建立之后，它可以帮助我看到什么东西啊？那包括讲的人他也就这种安排，我为什么讲这个课，我讲这个课讲完的时候，它本身对于我所要导引的真最后的知见能不能因我讲而升起。所以讲课人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啊，之前我们也谈过，他不会只是一个课一直闻一直讲过去，不会一直讲过去，他会重点就是说，哦，我讲了很多，但你如果不懂，其实等于是浪费时间。好，那我可以想尽办法让这个文字所要表达的那个最终的旨趣啊，它的宗旨、它的目的、那意气在哪里，能表达出来。那你学的人也是如此，我不是把。像有时候我们学久了以后，我们很在乎外表的这种成绩啊。其实修道人应该不是在乎这个，修道人是说，我从我懂的时候，我对这个法的法理是不是能更了解，其实是用这种态度的。我并不是很在乎我自己的成绩啊，怎么样，这跟我其实没多大关系啊。好，反正是这个东西对我悟入这个佛法有没有帮助啊？好，我们这个不真空论，我们开始啊。夫自虚无生者，盖是般若贤见之妙趣，有物之终极者也。啊，圣明自非圣明特达，何能弃神于有无之间哉？啊，是以智人通神心啊，于无穷，穷所不能至，及耳目于视听声色所不能至者，岂不已哈？其即万物之自虚，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啊。那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自虚无声啊，啊，当然他用这个自虚，他还多少这个味道有点是老庄的这样自虚啊，哎，那我们大概知道他讲的，我们像比如说虚中，虚中其实就是空中的意思了，啊，那虚中就是这个东西不实啊，无声啊，这个意思。那自虚无声者啊，就是般若贤见啊，他观照妙的妙趣啊，啊，那甚至一切法的终极者也，就是一切法到底是怎么样，它本身是一个自虚啊，就是说他这里讲说自虚无声，这般若要照的也是这个。那我们现在讲说有没有般若智啊，跟前面我们也提到般若智在哪里，或者是在于现前法当中，你能不能就你现前所看到缘起里面看到那个无自性意，这个无自性意啊，所以说你能不能去抉择出无自性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谈完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东西，我们的呈现一个东西出来，那我们来问说，你本身对这个法的掌握是掌握在哪里，你怎么去抉择，透过什么角度能安立这个法的存在，其实是不可得的啊。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是用一个最笼统的或是大家共同的看法，因为它缘起啊，故空啊，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好，那现在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缘起故空嘛，对不对，这是法则，这是佛法的最根源。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因为你是要空起对它自信的执着嘛，那当然是从缘起啊。好，那我们现在拿到现实里面，你怎么把这个缘起故空看到实际上来，你就必须要活用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一个就够了。从思维到最后的从闻思乃至修所成慧，大概就是这个原则继续走下去。那我们现在要空必须从宽到缘起，那现在有一个法在这里，你怎么看到它的缘起相，那这个就不是你嘴巴讲缘起故空，你光这样讲没用的，你就算一直念缘起故空，缘起故空还是在啊， 那他告诉你一个法则，所以你注意看那个我们在经典里面论里面乃是祖师大德里他讲的就是一个观察角度啊。比如说你会看到智者大师在天台的论著里面啊，他会告诉你，比如说法华三昧忏仪坐禅正观啊，怎么样坐观实相，那坐观实相呢告诉你说你如何观这个法，他提供的角度你发觉说他好像在讲道理，他好像还是在讲道理，其实我告诉你他不但不是讲，他不但是讲道理，他还告诉你应该这样思维，也就是说他透过你一个一个比较逻辑性的管道啊。比如说我们讲中论的时候就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他有一个法则，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法具有几个面向，要周遍的把它说出来。假如我们讲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五种生法？我们先这一点我们先讨论，也就是我们如果要辩论的时候，我们先讲一个法的生是不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除此之外啊，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你认为法有我认为法无，那我们就要讨论那一切法产生它是靠什么产生。我就讲说有四种可能，你同不同意？你就百般讲可以，不可以那就讲一声嘛，再讲反正你讲五声讲六声都可以，但就是讲完代表一切，一切可能性，注意哦，这是思维法则哦。那我所有法就只有四种可能，那我就让四种可能一一都不可能，你知道吗？所有法生的可能只有四种，且四种都不安立，反过来就是法不能生。那如果你有意见早点说，不要我讨完四不可生的时候你又讲说那不算，另外还有一个生法，没关系你就讲来嘛。可是你就讲说还有第一种第五种生法，可是我们会归类第五种生法其实不离开四类分法，所以多说无益，因为已经包含在里面了。除非你可以讲出另外一种法生但超越这四种，那我没关系，我照样提出来，就算你提五种六种我可以照样破你，所以没关系，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先接受你共同我们彼此认为一切法，因为他要得的是一切法空，所以你必须把一切可能在逻辑上给他找出来。所以我们才会在佛法里面来谈说什么叫五蕴，你不要讲说无啊，为什么这个无很重要，也唯有佛可以用那么善巧施舍，五蕴不可得，但能施舍五蕴而将众生的色心一切法包含在五蕴。所以这五蕴的施舍是非常周遍的，而且符合众生现在的习性的。除此五蕴之外能不能找到第六蕴？找不到，因为五蕴已经够了。你说我要讲多一点，讲十八戒，十八戒不离五蕴了，讲十二处也不离五蕴了，是不是？他只是用词的话，开合都一样啊。明数一个是十二，一个十八，基本上它就是五蕴。换句话说，我只要照见五蕴皆空，我只要照见五蕴皆空，会得上什么结论？一切法空。他会得这个结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所以说，当我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好，一切法无非是如此。我不个别的看一切法，所有一切法无非就是五蕴啊。虽眼前看起来有无量差异，但在无量差异做个归纳的时候无非是五个，那我只要破五个法，一切法皆破。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进一步来讲啊，就以这个道理来看这个现实的境，我们怎么样来观察这个东西啊。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初步的做现象哦，比如说我们无法直接观空，但也无妨把空的道理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我第一堂课就讲说，我们闻空意到底对我们身心有什么感应没有？可能有的人不会用嘛，所以我们不会把这个法则弄到我现前在挂碍执着的事情上。从缘起的角度，将我对他的那个自信肯定的那个不变的价值绑着我的心，让我心放不下的那个东西，从缘起角度将它拆散。 能拆几分就自在几分。那这个只是对治，救急上来讲是看到法的空性，这时候当然真的叫解脱。那其实我们在修，我们从闻慧思慧就是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去理解佛法是这种道理，那现实生活从你戒定慧的修持，你都会看到缘起的道理，包括这个戒为什么是这样修，还是以缘起，在不同的缘起里面，这个戒法的持守就会有开遮持犯，就会有不同的东西持犯。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它主要是要对治什么烦恼，而这个烦恼是因什么，所以我立这个戒以便你防止它这个烦恼。为什么？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还不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修定？也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以欲戒烦恼会障碍圣道，会障碍你修道，所以我必须修以无色界的禅定。那修以十色界禅定，我怎么样得色界禅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修色界禅，你知道，我们盘起腿来以为就可以修禅，不是，盘起腿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轨迹。你要知道为什么要五欲五盖，我们要喝五欲弃五盖，因为五欲五盖是欲界相，欲界相会结欲界果，不可能五欲五盖在你会得色界禅定，你会得色界禅定，没这种事。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腿盘起来一直修禅定，但本身属于欲界心却不降伏。你欲界不心，欲界心不降伏，欲界心此生故彼生，果一定在欲界，不可能跳到色界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以为修个禅定方法，比如我们现在修安那波那法，其实我们修叫不净观，我们修什么东西，可是本身你有没有借着禅定去除你的欲界烦恼？没有的话，你不可能得色界禅定的。那有的人他持戒为什么他容易得禅定？因为他的持戒防护了他对欲界的爱着。本质为什么从这个道理持戒可以跟定感应？因为他在持戒上知道如何，不是外向的形式上的清净，是实际上在持戒当中把欲界的爱染心给挡掉。那挡掉的时候，欲界不容易感应，当然它往色界的善法就容易成就，就是这个原因，它有它的原理啊。那我以这个法生这个法，以这个法生这个法，以这个法生这个法，到最后舍，这是世间法。所以我知道的理由在哪，所以我们也因此借着某一个方式来更加的观察这个世间的存在啊。我们如果欲界有欲界烦恼，欲界烦恼因什么因缘而生，所以我必须防护哪些东西不要生，否则有这样的因缘就会生这个，不是吗？我们要喝五欲五盖去五盖，也有它的方法。无欲因何而生，所以它要你平常如何守护。那你这样如果知道照这样的守护，这个无欲无盖的欲界心被降伏的时候，色界的禅定就容易生，它就缘起啊，你不觉得它就缘起啊？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很多道理其实都是可行，只是我们都没有把道理用上去。所以你就学一套用一套，学一套我想要拆开来。所以你不知道我怎么修老半天，有一个他就在戒律道场已经好几年了，他也很用从念佛，他持戒当然没问题，在戒律道场他根本也，他说小犯有啦，大犯不可能啦，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大家就在强调戒律，你还能怎么样。他说可是我已经十几年，我从念佛念得不能一心不乱，持戒归持戒，念佛归念佛，两个道理如果成为一个法门里面必须具足的资粮，他念不上来。他的戒那么导向静心，他的念佛那么导向静心，他这个两个不能合在一块的话，只是第一个我持戒照着表象做，我念佛还是只是应身，所有都没在对治身心，你能还怎么样？你就再继续磨吧，磨到最后还不会有结果出来。所以我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这个般若的道理其实它就可以应用到现实当中。那我们现在很少把这样的理性的东西啊放到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理解的，包括我们现在在修的，我们在应对的这样的缘起性功的道理，其实应该在现实里面直接就观察的。哎，好，那我们要看啊，他这样讲说， 所以他是有物之终极者啊，就一切法的本身最究竟的道理啊，啊，你们可以从般若里面显现出来。这如果不是你智慧通达哈、啊，你如何能弃神于有无之间呢、啊？有无之间如何在有的时候当有，无的时候当无，而一切的有无是有是无，非有非无，反正你怎么说，一直怎么转，你不疑惑。此时为何说有？就像我们讲无不迁论的时候，你讲住，我可以讲说你讲不迁，我可以讲说亡。好、哦，怎么样？我可以不同的立场，你讲来，我可以讲去；你讲动，我就可以讲不动；你讲动，我就可以讲静。可是以此道理，你为什么不动摇？你不会迷惑于这些一切因缘而施设的种种法的差别。好，假如菩萨他不但不会动摇，他还能巧立一切法。但我们至少从以无分别智当中，以世间所有的法，虽我无法个别了解它的缘起，但无妨，它都是缘起无自性。我能从以缘起上，我它有一个法有多少缘起？以我的智慧无法观察，但只要它是缘起，就无自性。菩萨可以广观它无量的缘起，一个法有无量的缘起，但我可能看了两三个缘起，亦无妨。只要我看它是缘起，这个法不存在。所以任你啊，这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哼，逃不过如来手掌中，有没有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抛来抛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还是跳不开那个范围。你再怎么跳，还是有为法。我还是所以魔再怎么示现，魔再怎么样，佛菩萨不会动摇啊。为什么？我只要一句话，假的他就把它弹回去了。亏你因为他动动乱乱动乱动，我不是讲说有的人非有非空，非有非空，非空空空空啊！我这样我就等你讲完，讲完了没有、啊？到底有没有？那就把他拉下来了。他不管他讲的多玄，飞得多高啊，高高大大，你讲那么多空的 n 次方，请问有没有？他说这个不可说啊，不可说有没有？那反正到最后等着你停下来。你讲了很多，我只要刮胡拿着啊，这个有没有啊？就噔就掉在地面了。你用语言回避，如果你有智慧，我怎么框也框不住你。你用语言回避问他，可是你的内心明明有那种痕迹在，所以你可以拒绝回答，拒绝对一切法肯定，但这种不肯定的肯定，其实在你内心是呈现出来的，你还是恐惧的。为什么有生？所以你应该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可怖，无有挂碍，无有恐怖。为什么五蕴皆空？你有挂碍，你有所法，你就会恐怖，是不是？那为什么一切法变化当中不恐怖，乃至到最后说我伤你的身体，然后我夺你的命给你？为什么？没什么好给，没什么好伤，所以在这个地方魔再也动不了他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十住位的时候，虽还没证到初地，他已经不堕恶道了，他不退了，这个某个意不退恶道的那个，为什么？他这个拔的那种圣解力已经不让他跟恶相应了。你知道这个里面都隐藏了一些更实际的关联，就是说我常讲说，一个法的正见一养成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好像就跟烦恼脱节。其实烦恼脱节并没有一个我跟被烦恼所盖，其实烦恼是我去创造出来，来增加我自己的护着。并我们经常讲说我被烦恼盖着，不是，烦恼就是你，你就是烦恼，你的颠倒就是你，你就是烦恼。所以当你由这个烦恼心产生觉悟智慧的时候，烦恼本身在你内心是自然就松动。所以你知道吗？一个人对佛法产生圣解力智慧的时候，他其实本身已经在内心就会感应到修行的功德。这个功德不是你要修到什么才会有，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那种从一道理的了解产生的自我解放啊，你自己会心里有数。好，我常最近也常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你们各位都没有喝过砒霜吧？喝过了大概不会来了哈。现在我拿砒霜给你，你要不要喝？ 要不要？你没喝，喝了没关系啊。哎，别人说喝了会死，那是假的，喝了不会死，它像可乐一样，要不要？喝了，你又没死过。不要哈、哦，你看没吃过都产生砒霜绝不可喝的肾结力，有没有？有、哦，你看，我说100万给你喝，不干。像我现在100万给你，不要贪，嗯，不要，还是要100万，等你看嘛。你我用100万引诱你的，你到底要不要清净？到最后清净我又不知道，100万是实在的。你看，我现在你要喝砒霜跟100万，100万不要，砒霜也不要，我再不要，我拿100万喝了就是那钱还是别人的、啊，那很聪明的，那学佛很聪明的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空不了？假的啊，因为我明前道理很清楚，你没有圣解力、啊，有圣解力就像砒霜不能吃，明明假的我怎么会执着？你说我们一定要修到不用圣解就可以了，圣解就不会喝砒霜了。圣洁的人就不会跳楼，你也没跳过，不过因为小时候小小高度就已经腿折到，所以我知道再高会死掉，以此类推，再高越高越死得快啊！其实你也没跳过啊，说不定越高不会死哦，嗯，有可能吗？不知道，你可以去试，我再看看看就知道了。嗯，那你看啊，我从佛法是不是就有一些，你看，所以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学佛为什么都不能产生就像现实那种圣解力，因为我们在喝，我们没有喝砒霜，但从别人喝砒霜的现实例子，所谓现实其实也是听说，但这个听说是透过你其他的资源知识认为可信，知道吧？你从一些客观的知识，在听到说喝砒霜会死之后，在内心形成一个决定的力量，佛法也是如此，所以不要空谈，要谈的就跟现实直接关联，你到时候就放得下，知道了吗？可以的。我们讲说很难呢、啊，不会的、啊。我说我常讲说，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说你不要再骗了，你爱江湖了。哪有什么江湖让你谁？你离开人家江湖，日子三餐照过，人家都不差你一个，你就觉得说我放不下，别人需要我。我说你没那么伟大。哎，有的人讲说，哎，法师啊，你为什么？我们不是什么放下，我们只是有时候是、想稍微听一下。有人说，你难道不怕你的舞台不见了？好。人家很多需要你，我说，哼，那你怎么放得下？我说、哦、不是我伟大，正因为我知道，其实你死了，人家三餐都照吃，有你没你差不了多少。自从了解自己不多伟大的时候，放得就很快了。那你说，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就像有人啊要出家哈、啊，要出家的时候，旁边家人啊千流万流啊，他就每次他说，哎呀，我业障重啊。我没办法出家、哦、因为他们都很需要我，讲到最后，后来因为年纪慢慢大、啊、下定决心出家，结果他家人都没留他，他说哎，你们怎么都没留我，他说你们之前为什么缠着我，把我缠了几十年一二十年都没出家，耽搁我那么久，现在我下定决心了，你们怎么都没留我，他有种失落感，哎，他讲说这次看你们再怎么留，至少我要悲壮一点，一定啊，临向西方一步时，不向东方一步生，就没人留，他有一种失落感，你们怎么不留，之前看可以留才留，现在发觉不能留，我们不用留啊，他说这样啊，是啊，所以当初耽搁的不是我们，是你啊，知道了吧，都以为自己很伟大，没有，是自己爱着我，你肯定他，所以你掉在那里，哎，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当然放得下，很多世间无常的东西你怎么不放，死了就全部放了、哦、所以有些道理从一更务实的，我就讲说你再不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想象，从现实里面观察，这个法其实实在不可靠，它的稳定竟然靠那么多因缘才能维持、哦、比如说世间人大家喜欢谈爱情，现在想一想，哇，这个守一个爱情很辛苦的，而且守得来，守到他稳定的时候他老了，那我也不要了， 世间不是都那么现实吗？千手万手 到最后他终于答应了，原来他老了，他再不答应他也没地方去了。但我是讲得很现实的，我是举例，我是世间爱情不一定完全这样了。不过我想就是说 我这样举例比较清楚，就是说你觉得可爱的东西其实到最后事实上很难维持的。人心就世间人啊，经常就是你要承诺我，你要跟我讲，外国人这样，我们中国人比较少见面的说就要讲几句话，我爱你我爱你，就这样对方就要听，就表示他有在爱，你看多笨，这样讲他就相信。那我们比较老实，不用讲，有爱没爱你自己猜世间人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一直不安，他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形成肯定。那所以在世间里面，你如果发觉说一个可爱的东西经常必须要靠到好多我其实无能力维持，就算暂时能维持也都充满了变数，你如果多重这种思维，你的心就保持距离。你对财富如此，乃至对生命如此，你就会看到它这种不可靠性。你越观察，你这个道心就传射出来。那不是你看经典经常叫你这种观察，这就是般若的，般若的实相的道理转到不同的因缘的时候，就开展不同的 角度。无常经、八大人觉经不是吗？对，行为罪首四大苦空，国土为罪，那不是告诉你这些。那你一定要讲说十五国土可为罪，拜托这时候不要讲这句话，因为他正在执着国土的时候，我就要讲国土为罪啊。等到为罪再不爱走国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土其实不可得。那么讲国土为罪，就是破你对国土的实质的爱着，其实它就隐藏了空道理嘛，不是吗？其实我就在这个讲的时候，把你很粗重的烦恼从这里面慢慢荡住。当你身心柔软等你善根具足，心不求有所得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无所得法，不是吗？现在当你有所得的时候，我跟你讲要修善去恶。那这个我跟你讲修善去恶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我不跟你讲一切无所得，因为你还求有所得，所以我先让你在这边有所得，得有所得满足以后，跟你讲无所得。那本身从一开始也都是导向无所得，态度都是这样。好，我们看这个时候你就能弃神于有无之间啊。所以是以智人通神心于无穷，在一切境里面啊，那一面对众多境，他穷所不能自啊。那还有更有呢，即耳目于视听，你看这个道理就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参禅修的人。这几天现在很多人在参一个东西，就是说我隔绝于耳目一视，耳目，那我现在希望不要有视听。只有他讲说即耳目一视听，色身所不能自者。所以我们讲说反闻之性，有的人反闻之性就说不要听，不是啊，我把听性看出来，我今天要能无言无耳声，无耳视声音，最主要是直观声音无自性，所以不能离开声音的缘起去听声音无自性，不能从耳根的什么缘起离开耳根的缘起，你不会得到说无耳，一定是从耳根的缘起处里面看到耳根不可得，从声音的缘起处里面观声音不可得。所以反闻闻自性不是随音声转，是看音声的缘起里面看音声的颠倒性，声音不可得，耳是因何而生？如果我认为音声可得，所以我有耳是可闻，但我明明知道音声不可得，耳是能生，耳是带缘而生，实无耳是。这时候音不可得，声音不可得，耳根不可得，耳是不可得，三者不可得，还不是入于空性，以耳根圆通得一切六根圆通，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一根就通六根，不是楞严的问题吗？楞严的智慧吗？就在这里，是它的法则就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看就是声色所不能自者，岂不以其啊 其不以其及万物之自寻，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在面对一切法当中，而不会说被他这个所累？是因为我知道万物当体空，所以我在万物当体空，说面对这个万物本身不会被物所累，对，我只能朗照它，而不为物性所累，因为物性不可得。我们接着看四七页，是以圣人称真心而理顺，则无智而不通。无智而不通啊，就是说圣人如果称真心而理顺，当然我能以真实的智慧，这真心是什么？真心并不是有一个叫什么真心的。我们现在都要谈如来藏，经常就会有一个心叫真心。我们的真心在哪里？我们的真心就在妄想心上啊。离此妄想心，哪有真心？所以我常最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离开你的梦心，你还有醒来的心吗？你把做梦心给它砍掉，你就不要醒来了。对，你醒来的心就是做梦的心，只差一个觉，一个迷。所以离开妄想心，有没有另外一个真心？没有。离开做梦的心，你就是靠它醒来的了。那梦心不可得，但偏偏这个在造作分别的心方便名为梦心，但也因他觉照醒来的时候叫做真心。所以真心是什么叫真心？就觉察于诸法的真实实相，这叫真心。所以当我称真心，以这个智慧而观一切物之理，一切法之理，所以变成无智而不通。无智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是常讲说，我们为什么，像比如说我常最常讲的，我们的福报到哪里？我们的福报到哪里？到你执着处啊。你法产生执着，你的心量到哪里，你的福报到哪里。这边我们这一个教室的空间多宽，就是墙壁的中间就是它的宽度，它的自由度在于这个墙跟这个墙的中间。当升起墙柱，就是你障碍柱。当你对法产生挂碍柱，开始执着的时候，你一直就不同，一直就不同，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能智慧到哪里？智慧到执着，那个执着开始升起的时候，你能通达的就是这地方。那世间有的人，他只能在某个地方啊。像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熟悉的范围很自在，因为人很自在，语言很自在，生活习惯很自在，都很自在，所以我都熟悉，所以我自在。进入到别的国度，语言不通，这个也不通，那个也不通，人又不熟，所以你就不自在，是就产生这个还迷失处，就是不自在。他因为理顺则无智而不通，从一切法的变化当中不会产生隔阂挂碍啊。生一气以观化，故所欲而顺事啊。就是生一气，它是用这个道家的这个用词，一气就是观法性啊。我们知道航泄一气嘛，就是通在一块，就是那个统一性，那个法的共向性。那个法的空性，那个法的实相，所以一气就表示一切法的核心共相。那一切法的共相在哪里？就是空性。生一气以观化，我站在空的立场观一切应化出来的众因缘，这不所欲而顺事啊！因为我不动摇于这些差别相，因为我能在根本法理上掌握一切法的根源啊。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如果你产生了个别的不同看法，那就会产生你如果执着左跟右，你就会有左右的对立，你执着大小就有大小的对立，对，乃至你在世间里面执着好跟坏，就有好跟坏的对立。那如果我能了解这个好跟坏不可得，好坏会不会动摇你的心？不会啊。当然像我们在买东西，我们要买到好的东西啊， 很少人去买坏的东西，但有人专买坏的东西。哎，因为以前有人在收那种回收那些晦气的东西，其实反而赚很多。哎，问题他把这个垃圾，像轮胎重新再造，哇，曾经用它的材料可以创造很多的那个什么建筑材料，大家不要的。每次要丢都要找人专门来丢，他就跟人收来，很便宜。为什么？甚至你有很多废轮胎，你如果找不到管道，你要去收，还要我跟你拿钱呢？对，因为帮你清除垃圾。结果第一个跟你拿，帮你清除垃圾，我有钱赚，我把它消化完了，建着一个好用的东西，又赚两头赚。对，那这就看他怎么形成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很多人啊在做生意啊，起火的人我想应该会很会做生意，他不会看一时的那种所谓的景气往哪里走，也会在想说这个以后往哪里走，他会看大格局，众生的习性往哪里走，哪里会本来无意义的他们会产生意义，那我就等在那里创造他那个本来无意义但他们会执着的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会拿一些会物创造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像那个 Hello Kitty 就是几只猫他们就爱成要死，对不对？那个猫我以前在我们那边那排队排得很长，就是要买那个 Hello Kitty。 我说这些真厉害，那买猫回去他就很高兴，而且他能熬夜等在那个商店门口买到钱，现在猫很多的现在就不爱了。所以下次你就买一个狗，创造一个狗，有很多人在排队，这样他就看到众生的那个心念在转的时候，就创造那个本来无意义的，但因为众生执着了，所以这些商品变有意义了。所以有智慧的能看到整个众生的心念在流转的时候，他随点了，点石成金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东西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真的如梦如幻的。啊，所以生意人是做什么？生意人不是在生意人现在的整个社会啊，在购买的那种消费生活习惯是怎么样？早期是生活必须，现在是创造购买欲。因为你也有，我也有，都有。但我想让你有，我如果卖生活必需品，没什么好赚的嘛。为什么你都有了？所以要卖什么？卖那个其实没有多大作用，但我要把你的欲望引出来。所以我会想尽办法，我创造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东西，但其实不需要本钱，我的大部分本钱就在广告，我的大部分本钱就是找专家引导大家的欲望，这是我最大本钱。那其实东西本身没有多少，那个不是他们卖什么那个什么 LV 的包包的，我怎么看都不会觉得它好看，我觉得身带好看，那个 LV 很贵，对，我不知道那怎么有什么好看。结果你们觉得好看吗？不好看，因为我们也不会用嘛，所以我们就大方一点讲不好看。啊，真的有的话，恐怕会偷偷藏起来，说不定哈，像开玩笑的。不过就是说，其实真的不好看，但就是因为名牌，所以它其实贵在哪？贵在那个牌子。好，我们自己缝的有时候都还比它好看，是吧？哎，好用，适合我们的嘛。对，可是众生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消费其实并不是真正需要，是从你本来没有需要，我创造你的需要，构成商业行为，是这样。然后我们刚才需要啊，看到便宜的，看到好的，买回去都在放着，没什么用，很多都是这样啊，不是所有，不过其实很多行为就是这样，所以你对它产生了爱着，然后再重生产生的欲望，然后就被他所束缚。所以他就讲说，如果我们要讲说省一气以观化，故所欲而顺势，好，无智而不通，故能混杂自存啊。就是说我能见到一切法，我不会通，我不会通摄，我不会摄住，我能通达，我在一切法当中，我还能自存，那个存啊，很存厚啊，很纯净，那个就是说即便是很混杂的世间万象，我都不会被它所混淆。为什么？ 本质无自性啊，所以能处在临近处啊，我们能这个就是我们在菩萨道在修行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如果你要行菩萨道，必须有这样的能力，你随时就具有观无常空的能力的人，在行菩萨道才不会染污。那你我所以说我现在一直很鼓励所有学的人啊，从无常观下手，因为无常观是一个通向空观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无常观是本身不需要特别讲都知道，人必死这个道理你已经确信，不需要我多说。那只要我在加强了无常智慧产生，第一个必无常，何时无常不知道，随时都可能无常，你的生命里面太多随时无常，所以既然无常，现前所执着的实不可爱，那这个心建立作为菩萨之良的时候，在利益众生就不容易生难处。那无常就是空，空的时候即便混杂也能自存，就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